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2月20号，数万的华人在全美各大城市走上街头，声援被判罪的纽约前警员梁彼得。上街群众当中有不少的华裔组织，有些媒体认为这次的活动彰显了华人的政治实力，但是呢，也有媒体发现有许多是跟中国使馆有联系的华人社团，而且呢是透过中国的社交媒体进行联络。与此同时，许多老牌的亚裔民权组织则没有参加这场的集会。而中国媒体在报道这次活动时，也批评美国的种族问题还有司法制度。人民日报更以华裔警官被定罪折射美国司法不公为题，称美国的司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竟本次的游行背后有哪些不同的势力，他们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为何，而将对于未来的美国司法还有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呢？现在参加这话题讨论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天朝博士，另外一位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胡平先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韩天朝博士哦。我们看到说这个有媒体报道，就是说去观察了现场游行的群众，有很多其实是中国的同乡会社团或者中国留学生。那我们刚才也看到画面里面有像这个天津同乡会，他们很大大大把他们的这个牌子旗子都拿出来。这些人与中国使馆关系密切，也接受资助哦。而且呢，我们看到说很多的这个串联其实在微信上面做的，然后以中文的方式来进行串联。那这是否会导致说叫人怀疑说这次的游行的这个背后的群众成分并不单纯呢？
我想可能有很多的猜测，因为他们这些团体首先发起这个游行大游行的是纽约的北京同乡会。这个同乡会呢，你要在网上一查你就知道，有跟这个使馆是联系非常密切，举办很多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个习近平的来美国访问的一些个讨论啊什么这些等等，和中国使领馆非常密切，而且这个会长啊叫做魏毅还是什么，我和魏毅还特别强调他是一个爱国爱乡的团体。爱国当然是爱的是党国，不是美国。所以作为一个华人团体，在美国的华人团体，首先你的忠诚呢应该是在美国，是吧？不应该是说这个是一个爱党国的那样的华人团体。但我讲的很多这样的这个游行啊，肯定我的感觉，当我没有什么证据，我的猜测肯定有背后呢有一些个政治势力，尤其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势力。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知道，这华人媒体啊，它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华媒体已经被中共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机制啊，已经把它控制起来了。所以华人呢，是这个民众啊所看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审判的信息，多半是来自这些华人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包括这个海外版。但是呢，他们看这个，由于可能语言的缘故，或者是由于比较这个习惯性的缘故，他们比较倾向于从华人媒体获得信息，而不是从英文媒体来得到信息。英文的媒体的这个报道是比较公平的，把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观点都报道出来，尤其是关键的这些个事实啊。华人的这个社区里头的媒体，华人媒体往往是隐瞒了这些事实，就是很容易误导这些个民众。但是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的大部分是大陆来的留学生，或者是这个大陆的所谓新华侨、老华侨。当然他可能就从台湾或者香港这些来，他觉得里边有政治因素在里头，不愿意介入这样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那胡先生，您就在纽约，您在纽约的观察是怎么样？
那以我的观察毫无疑问，在这次游行抗议活动中，这个参加的人的这个背景这个相当复杂，而且大家确实主要是用过微信来这个交流信息。但据我所知呢，参加游行的有很多我们的，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使用微信。一方面呢，他们用微信可以方便和国内的人联系；另一方面呢，他们也用微信更便于和这个包括在美国的这些听友们的联系。那这个传播速度是相当的快速。因此这次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上街又参加这个活动，那么这种这个用这个网络用微信这种传播方式，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一些传统的这些组织、一些社团起的作用，倒是相当有限。这个和过去不一样，就也就是说，这也是个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另一方面呢，我们从这个游行的这个人们提出的一些口号，我们看到的一些标语，也可以看出呢，实际上在这次抗议活动中间， 那么这些这个提的口孩子相当的这个中性，没有这个包括比如大家都相约这个如果拿国旗的话拿美国国旗不拿中国的国旗，所以我们在这个照片中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个有人这个举中国的国旗，也很这个在我们见到这大量的标语口号中间，当然你对这些标语口号的一些内容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要说这些标语口号也表现出一种这个比如说甚至于一种反美啊，或者是一种对中共的一种政权的某种支持啊，这个确实应该说是没有的。所以在这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哪怕他有的人不要说有人赞同这次抗议活动的诉求，包括一些不赞同抗议活动诉求的人都认为这次这个活动本身那么它还是有相当的正面意义的。
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有刚才您也提到有一些比较老的这个亚裔的这个组织，包括像这个亚太劳工联盟、亚裔美国人正义中心，还有亚裔反暴力联盟，这些都是比较老就几十年的历史的帮亚裔在争取民权的组织，他们这一次都没有参加这样的游行，那是否也会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移民跟这个所谓这个老的一代的移民，他们对于美国社会文化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是否有不一致，那是否也因为他们担心政治上的一些的影响而对于这样子的活动会有所疑虑呢？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亚洲反所有这个民权组织里头，就是亚裔反暴力的这个联盟啊，实际上是站出来这个支持葛丽、支持这个起诉梁警官的，他们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民权组织站到那边来为这个受害者说话的，而且呢参与的这个华裔非常非常少，这些人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个能够那么几个人他们也站出来主持这个正义。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会造成一个种族的这个对立，因为他们选择这个梁警官，实际上是梁警官不是英雄，梁警官也不是受害者，梁警官是一个施害者，那么他们应该要这个维权啊选错了方向。他实际上的这个组织者也意识到，他这次组织像胡平讲的，就是他组织的很巧妙，他是故意避免这个中国因素，就强调这个美国，我们都是美国人，就利用这个美国这个机制来进行维权，所谓的维权。实际上呢，他们也知道不可能翻盘，但是呢，他是作为一个这些组织者，把他作为一个维权大练兵的一个搞法，那么就是未来可能会更多的组织一些个这种维权，就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怎么样再来推动所谓的他的政治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要目的。
是，那胡平先生提到这个，我想也想请教您哦，因为我们讲到说有一些在美国的华人，他们主要还是在收看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新闻，那我们看到这次中国官媒也借由这个比特案呢来批判美国的种族司法问题，例如说像这个人民日报都说了，华裔警官被定罪折射美国司法不公，那还说美国的司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对于现在中国虽然自己在讲说依法治国，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发表这样的评论，您觉得是恰当、公平、合理的吗？那是否他们也愿意回头来看看中国的司法跟中国的种族的情况呢？
那当然这个人民中共官方媒体发表这样的评论是极其荒谬、极其可笑的。因为美国的司法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和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啊。另外何况就谈到美国的这个司法上面的问题，也远远不像人民日报所说的那样，刚才我已经谈到那个美国尤其是这种陪审团制度应该说是相当合理、这个相当公正的。你就像刚才一再强调的嘛，你的陪审员都是从公民中间很随机的选出来的，而且呢是必须要得到被告这一方必须得到辩护律师这一方认可的啊。那而且呢，在这个判决中，只要有一个人持异议，就不可能做出这个判决。那么你怎么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个陪审团十二个人中间个个都有这种偏见，个个都对这个华人想这个对华人对加以种族歧视呢？这从理论上来讲就根本就办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呢不应该动摇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信心。相反呢，我相信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更多的华人会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有更深的了解，会增强这方面的信心。如果这方有问题的话，那更是些人的问题。像我们刚才一旦谈到你这个辩护律师所采取策略，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讲究。所以这个律师只要好 好坏之分嘛。那就是同样一个案子，你叫张律师来他做效果就会不一样，做叫李律师来做那可能就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当然这个问题呢和我们对司法制度的信心是完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还想强调的就是说呢，对这次这个集体这个活动呢，我们不宜这个高估在这中间可能背后的一些政治因素，尤其是来自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因素。这个显然据我的观察，显然证明它是一个民众的一个自发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呢，在美国这个图片应该说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对华人那个今后的那个处境呢，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好的，谢谢胡碧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上周六支持梁彼得的游行群众背后所代表势力还有诉求为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博士，还有北京之春主编胡斌先生参加节目讨论。